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乌米调频的石器时代不弃时，我是刘墨烟，
我是高克凡。
我们这期是一个新开的系列，
对，
这个名字主要是来源于我们现在所做的行业，也就是建筑师这个行业，
但是内容绝对跟这个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所以叫做不弃时。那么石器时代主要是因为我们
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石器，是砌筑的砌，因为咱们一般那个建筑立面挂石材有两种方式嘛，干挂和石贴，
对，
是吧？
对，所以一直在跟这个打交道。当然，这要涉及到比较，
这个是砌筑的，这个就是石匠的这个工种，是吧？
对，是。但是如果涉及到比较老的那些欧洲传统的建筑，可能倒还真的是要砌上去。
那个、石匠好像在欧洲是算瓦工吧？我不知道具体怎么分类，那个是 Mason 是吗？
啊，对，应该是 Mason， 应该是吧？
你知道那个一上来就跑题了啊，没关系。那个欧洲就是有一个这个行业的一个协会叫共济会，你听过吗？他们这共济会的名字就叫 Mason， 什么什么？
啊、是吗？哎，共济会不是美国的吗？我印象中好像是，就是那个
欧洲还是美国的行业协会？
就是很啊。行业协会
是行业协会，然后实际上这样的，就是我之前忘了已经看什么，就是那个上次提的那个乔老爷子，
嗯，
他写那本书里提到过共济会，然后那个、就是这个其实源于这个就是行业协会，但是实际上我去上网查的时候、
嗯、
就是这个已经变成一种教会的感觉了，就有点那种宗教的那种，但是还是叫 The Mason 什么什么什么，
就是他们的，
而且他的 logo 是一个圆规加一把尺。
他们的成员都是建筑师吗？还是
就都是应该同行业的？就是那边就是欧洲不是以行业协会，就是比如说木工、
啊、
木匠的这个一个什么什么协会，这个的话我估计是包括了这个就是瓦工，然后和其他的一些各种工种的。但是现在我就总感觉这个咱们后面可以找一期专门聊，但是我们的这个系列。石器时代，是因为这样的，就是墨烟这个个人方面对石材，不能说石材，对石头方面有一些的自己的经历和造纸。
对，造了好多纸。
然后，但是他研究的这个石材，并不是我们建筑上所使用的石材，而是这个所谓的这种矿石收藏吧。
对对对，
所谓的这个，因为这一块是其实是我一直很想了解但是无法企及的一个高度，所以
一点都不高，你只是不
想踏入。所以我想也借着这个平台的机会，就是专门开一个系列，让他把就是他这么多年的收集石材的一些经历，因为以前我们经常聊天会聊到，想把这方面的一些这个经验或者心得然后交流给大家，并且如果你在听的是同专业的人，也可以对就是我们专业所谓的这个石材实际上是一个很狭义的石材，我觉得作为建筑学人应该做到这个无不知不行通，是吧？所以
这什么意思？
就是建筑师的肚是杂货铺
啊、
这以前是说相声演员的就我们是超市我们的肚，所以应该什么都了解一些。我也希望就是说借用这个，从这一期开始吧，从这个系列开始，石器时代不弃石。
好，那我们
让墨烟多给我们聊聊关于石头的事儿。
行，这个事儿肯定是不止我一个人在这儿瞎白活，因为肯定还会有更多的跟我们志同道合的，对，会一起聊这个事儿。因为我身边也有一些这样的朋友。
嗯，太好了。
但是第一开始，我先也就
封你为鼻祖。
好吧，我就先开始抛个砖吧。我先确定一下我们今天聊天的范围啊，因为我了解的范围也比较窄，
因为咱们这个系列的范围吧，
是吧？以后不知道，以后万一有人、万一有人有其他的爱好，那就
咱们的特点就是可扩张，是吧？
对，也可以随时
那伸缩性，
也可以随时缩到零，
不会的，有你在。
主要是矿物和化石这两片算是我平常收集爱好。所涉及的范围
啊，但是你应该是以矿物为主吧？
对，矿物会更多一点。
就我可能会涉足一点点化石，当然也是你带的。
不是化石这个事主要是听你的。那些形状奇特的奇石， 或者象形石头那些不在考虑范围内，因为、
啊、
因为其实我们的舆论媒体往往会更多的讲这些
啊，因为这个比较有新闻性是吧？
对，因为比如说什么东西像某个伟人，什么东西像什么什么一大盘菜什么的，这个东西好像经常出现在各大新闻里面。
不是，你这个东西其实就有的时候我们去旅游景区、
嗯、哼，
就是有这么一种旅游服务，就是导游会跟你说其实那个景区什么都没有，就是自然景观，但是他就会说、
嗯、
哎，你看这个你觉得像什么？
对对对，
他就会你说了半天，他说嗯，这个其实像猴子捞月是吧，七八糟的，他说你觉得是不是啊，你说勉为其难的只好说嗯，可能有点这个感觉。
对，整个就是歪歪。
对
对，因为这个景区里面太常见了，我记得有一个挺有名的山，这个山就不说了，但是这个山它有一个特别有名的服务，就也不能叫服务，有一个特别有名的景观叫做夜景去观那个山，因为白天有些东西不太好歪歪，但一到了晚上，那歪歪起来，那就是随处都是歪歪。
夜色下，
对，然后整个山里面，你说它像什么都可以。
嗯，
好，那就不扯这个话题，我们还是回到石头这个东西
啊。石头这个东西，就是说，包括我其实相对矿物来说，对化石比较热衷一点，就是小的时候，其实我也。其实说实话我对古生物比较感兴趣，
嗯，
而且相关的我看了很多的资料，然后也总结过一些东西，但是小的时候就是说尽管知识很匮乏，但是我还是看过不少书的，
一点都不匮乏，
只不过这个就是
就差出版了。
其实这么多的这个信息积累啊，就是直到现在我觉得就是我忽然回想起来当时看的那些信息，很多东西你发现这本书跟那本书写的是不一样的，
啊，对啊，因为很多东西没有定论嘛。
对，而且我忽然发现有些纯粹是为了就是作者头脑一热，可能就给写上去了。就是特别是咱们现今这个时代，就是信息绝对是大爆炸的。
嗯，对，是。
就是我觉得现在不在于你读了多少书，而是在于就是你怎么样选择性的，就是说去读这个真材实料的一些东西。
对对对。
就比如说听听我们的电台，
那就真的彻底
算你倒霉。就是说，因为我说这个是因为，就是我一直想了解，就是说化石的这个成因，因为以前我听到的，包括看到的，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就是我现在就是我想问问你，
嗯，
就是对于化石的形成，就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下，比如说，就是以前的这个不管是植物还是动物的骨骼，
嗯，
就是在怎么样的一个物理作用下和化学作用下，然后。石化变成化石，石器时代不弃石。
行，你广告做真不错。
因为是给自己做
啊，我还以为在给中国石化做
啊。继续吧。
变成化石的这个整个的过程非常的困难，而且每一个很小的因素都会影响未来的巨大的变化。
对，
就是这个动物或者植物它死的时候，这个状态。他正好赶上了某个
他去世的时候，
对，
我们尊敬他。
那
先逝，
对他们走的时候，都很安详，
一路走好。
但如果说他们走的时候正好碰上了火山喷发什么的，那这样可能会更加容易形成化石，
更加壮烈是吧？
对对对，是因为他们走的时候，在火山喷发会急速的把他们的身体的状态保存下来。其实这个说的有点残忍啊，就是比如说像庞贝古城，他们庞贝古城如果再过几千万年再被发掘的话，可能里面的那些残存的肢体都会变成化石。但是目前他们在发掘考古现场的时候，只能通过注入石膏来得到那些人的形状。
对对对
对，是。所以其实化石的形成也就跟这个相关，就是很多动植物他们在死了之后，可能在一种比较快速的情况下被保存，被
灾难应该说，是不是咱们这个系列就是说，如果后面就是一直弄的话，可能都会跟这个火山有关，因为好像就是据我所知，像那种宝石啊，像什么的这种晶体，它很多都是必须得是经过这个火山的。
对，他们都在火山喷发的时候，
高温高压。
对对对对，在这种时候是最容易产生变化的。
所以现在所以很多的人造石也是模拟这个去弄一些高温高压的，
特别是人造钻石
啊，
当然很多其他的矿物也是，因为他们需要一些很热的溶液，这些溶液在析出的时候才能得到宝石的晶体， 所以
很热的溶液，就是他们自己本身就融了吗？还是说用其他的溶液？
很有可能是其他的溶液，比如说水的溶液，他们在水在很高压的情况下，温度可以达到非常高的情况，还能不被气化
啊？就是高压的情况下，
对，是。所以他们这个带有各种元素的这种水的溶液，他们可以不停的在岩壁上积累，然后得到这些矿石的最终的雏形。啊，当然这个是下个话题，咱们不是在谈化石吗？
啊，是啊，是啊，
啊好啊，
怎么又跑了呢？
化石
就是是不是就是你刚才描述的，就是化石的？
不，这只是化石，只是一部分，只是其中一种可能。
啊、
火山喷发肯定是其中一种可能、
嗯，
但是还有各种，比如说正好天崩地裂，正好怎么样，那么化石的形成的可能性就更大了。那么在这个形成过程中，它们的肢体会被一些首先它们的有机质，它们身体的软体的部分，软组织可能会很快的被分解，
就有机物成分。
对对对，是，
都是有机物成分。
不，骨头其实有很多是碳酸钙的成分，
不是骨头和植物可能更多一些。
对对，植物大部分都有机质，所以植物被留下来的不是很多，它们只有在比较
大部分是无机质吧，植物。就比如说它那个，哦，对，那个也算，
应该算是有机质，
算。
对，特别而且它们是软体的，这个留下来就更困难了。所以你看，现在植物大部分的化石都是存在于页岩的某一个岩层，在这个岩层上面有一些蕨类植物或者有一些其他的叶片，它们存下来的一些图案，但是具体的形状什么的已经很难再看出来了。
就是这块我能跟你聊一聊的是关于古生物，就是说其实恐龙，到现在为止，关于恐龙皮肤表面到底有没有毛都是不知道的。就是很少有像之前一直宣传为噱头的这个中华龙鸟，是吧？是终于证明了这个有羽毛的一个，就在中国发现的有羽毛的恐龙时期的一个生物，在介于这个鸟类和这个恐龙之间。其实现在很主流的一个说法就是现在的这个鸟类，作为动物学的这个分类，实际上就是恐龙的后裔
啊。对，是
这样的，
很多人都
这
么说。
就是，所以像北京烤鸭，实际上就是北京烤恐龙，
吃的时候还挺有范儿。
紫燕百味恐龙。
那只可惜我们现在吃不到一个真正的来自于地底下的有味道的恐龙。但其实有很多动物，比如说，
我提一个那个什么，有的。恐龙没吃过，但是有人吃过猛犸象。
对，是我刚才想说这个
啊，那个可以再说吧，就是也是很有名的一个古生物爱好者，不是，现在已经是专家了。然后当时参加那个西伯利亚的那个猛犸象的考古，然后他们作为学者，然后又比较二，不能这么评价，比较有探索精神，然后好像跟一个日本的同胞专家，就那个一起尝试，决定，因为那个民族也很那个什么，
对，
他们一起尝试了一下，然后当时我记得还说是这个微博上现场直播的，就是尝了像腊肉干一样，
对，味道应该不会太好的
啊，而且封冻了那么久，
对，是，而且你想想，都是几千万年前，
但是他写的那本书，其实我倒是可以推荐给大家，叫做《把恐龙做成大餐》，好像是。挺有意思的一本书，就是这本书并不是那么扯，因为它里面讲到了很多关于古生物的一些知识性，它以很轻松幽默的方式，因为本身它像我一样也很热爱美食，是吧？但是石头跟美食我实在是联系不上，所以还是抹砚继续，不好意思打扰你那么多。
没有，总算到我了。刚说到这个有一些有机质就会很快的分解，那么剩下来就是它的骨头。但如果是在一个特别快的天灾的情况下，那么那有机质的分解过程相对慢的时候，它们就会留下在这个保存的很完整的一个空洞里面，可以形成一个有一些骨头以及有一些孔洞，这个孔洞用来保存。
你说的不是你说的空洞指的是骨头留下的孔洞，还是它本身的形体留下的
孔洞？本身的形体留下的孔洞，就是说这些火山喷发，比如说举个例子，火山喷发过后，这个植物或者动物被埋在地底下，它们的有机质是后于这个它们被埋起来的这个过程，所以它们一旦腐烂了之后，是会留下一个空洞的。
后于它被
埋起来
的过程，
对， 就是说，
我试着理解一下。
嗯，那看来大家也更加不可能理解。其实道理很简单，只是我说的是太乱了。
没有，
那这段给掐了吧。
嗯，你知道的，我不会掐的。
就是说这个它腐烂是晚于它被埋起来。
它腐烂，对，这肯定的
啊，对，是。那么因为有很多动物其实是先腐烂再被埋起来的。
哦，对对，这
对对，是。所以其实是要有一个机缘巧合的，他们才能再先埋再腐烂
啊。对，大部分我看到的关于古生物这块反正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它突然，比如说特别是现在发现的，比如说是恐龙墓地群，或者说这种的，都是当时比如说忽然间发生了类似就是推测了，但是肯定当时也是发生，即使不是火山喷发，也是这种类似泥石流，
对，
或者什么，就突然瞬间它还在活体的时候就被彻底的埋起来了。
对对对，是。
对
对，在这种情况下是，
然后再经过很长的时间，它会产生这种取代的这种作用。
哎，对对对，是。然后有一些
专业上怎么说？
就叫胶带，矿物的胶带作用。
胶带 tape。
嗯，不是那个。
就是胶带给粘起来是吧？打包然后运走。
啊，能扯
在博物馆
展出再远一点吗？
不能。
就是说带有一些矿物的溶液。就是我前面说的那些高温高压的溶液，水溶液很有可能是。
就它这个过程是，比如说它那个有机体先腐烂，然后这个矿物溶液注入进去，还是说在它在被埋进去的时候，它由于高温高压就已经发生这个？
可能不是，可能
胶带作用
不是后者，应该是前者。就是它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
啊，
它会慢慢的形成
代替，
对，代替的作用。就是比如说，特别是骨头或者植物有细胞壁嘛。就细胞壁它很硬，所以它会一点点矿物的溶液一点点侵入细胞壁，然后胶带掉里面的各种组织。
那比如说啊，像你们植物的话，像韧皮部比较软一些，木质部比较硬一些，但是木质部它又是在外面，
它就打开缺口慢慢的进去啊。
但是就是说很怎么说呢，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就是经过几万年它会就是说取代的非常均匀，是吧？
啊，对，是。它对，所以
它都不是一个通道了，就是完全被替代掉。
对，是，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化石也比较难得嘛，不然我们现在周边应该会遍布化石，就是因为它这个取代的过程，任何一步只要出了问题，可能都会导致我们再也看不见它了。
其实总广义的去讲生物的话，就这个取代过程，矿物本身是不是也是一种生物？
他们没生命。
曾经有一个精神病人提到过这个。
哦，那你真的相信？
对，我也是非正常人类研究所的主任。
你就是那个人是吗？
进去吧，还是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经常看到比如说木头的化石，像硅化木，它能
硅化木，
对，硅化木就是
乌龟的龟，
对，乌龟要干这事儿它也活太
久。二氧化硅的硅，
谢谢。就二氧化硅它取代，
我觉得你应该就是说清楚一点，因为可能大家日常不太会听到这些，就是那些化学元素周期表里的。
嗯，高老师责备的是
好久不讲课了。
对，因为硅化木是一个很常见的化石，所以由此可以证明二氧化硅其实在地球上的，
因为硅元素在石头
的组成方面是非常有建树的。它组成了大部分的咱们地表的各种矿石。
嗯，
对，所以就比如说硅化木它之所以能保存出来，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木头的肌理，那就是因为它的细胞壁在胶带的过程中并没有被完全的，就是说或者说它是一步一步的被胶带的，所以它并不是以破坏性的方式得到这个结果。
嗯，
还
是硅化做得好，硅化木
也可以这么说吧，还是硅干的漂亮。其他的骨骼也是一样，这些骨骼在形成，它们这些骨骼可能会是不一定是硅化，有可能是钙化或者碳化，就这些不同的元素在胶带。
但是本身骨骼本身就是有钙元素，对吧？
啊，对，是。
然后那它在这交替过程当中，就钙所谓的钙化是一个什么过程？
比如说碳酸钙，就比如说像大理石的这个成分的那种矿物的溶液，它们在胶带过程中可能会
那。人就是那个骨骼本身是什么钙呢？
那也就是碳酸钙，是。但是骨骼本身碳酸钙是比较疏松的，它不可能保存这么多年。你想想，如果秦始皇的陵墓被发掘，他的骨头是不是可能都已经会一碰就碎之类的？
不知道没开采过。
这个我也没见过，我只是这么猜。因为骨头这东西都是有一定的保存年限的。
我觉得啊、哦，
对吧？
但是我总感觉，如果你不是埋在，比如不是产生这种胶带作用的话，不是埋在土地里、石头里的话，它应该会一碰就碎吧？
啊，你是说在风化作用？
风化腐烂
啊，对，是，但是埋到地下应该也是一样，只是稍微缓慢一点。
嗯，
但就比如说，它一旦是因为大自然形成的这些矿物，首先肯定是比动植物形成的这些矿物是更有耐磨性和更有抗风化能力的，因为不然他们怎么混呢？因为动植物短短几十年的寿命，
可以跟着你混嘛？
嗯，那就更废了。动植物短短几十年的寿命，他们不需要对自己的骨骼有太多的要求，但是矿物则不然。你想大理石那都得是几千年以前的建筑，比如说希腊的神庙可能就很多都是大理石做的。
嗯，
当然是花岗岩还是大理石，应该是大理石吧。它已经被风化的表面被风化的很严重了，因为碳酸钙，
对
碳酸钙是容易被风化，
挺容易被，
对，
被氧化，不容易，
水加二氧化碳会变成碳酸氢钙，然后就被溶解。
快给我再补一补，
好像是这样。那如果万一有错，我们
啊，然后在现今我们这个大量使用，特别是我们行业大量使用石材，你在用大理石的时候，你想想这个几万年的这种经历是吧？但是我们现在用到大理石是不是有很多都是人造的呢？
对，而且大理石大部分都用在室内了，现在就是因为它太容易风化了。
对对对，
是
这个是那个一柱的一道考题是吧、
啊、
跟花岗岩
能不提一柱吗？
嗯，反正也废了。那个会好好提一次有机会。
对，为什么不考了？
哎，不要影响这期节目。不要提这么糟心的事儿。嗯啊，然后其实就有一点，因为你是新疆长大的，我就觉得我那次去新疆，包括之前一直听说，我觉得新疆是出产这种奇形怪石的一个圣地。就是我相信你在，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环境影响了你，还是说你本来有这个兴趣，然后正好又在这么得天独厚适合发挥这个兴趣的一个地方，就是是不是有
各
种经历。
对，经历还挺多的，因为确实从小就喜欢这个，但是也说不准到底是因为这个地方，还是因为
鸡生蛋蛋生鸡是吧？
对，还是我发自内心肺腑的有了这么一个蛋
茶叶
的爱好。因为从小就是经常我爸有时候会带我们一块出去玩，就有时候会往，因为新疆只要一出城市就很容易到戈壁滩或者沙漠，就是戈壁滩上面到处跑就容易碰到一些石头。
嗯，
对，戈壁滩，就是容易有碰到一些石头，因为我们的家庭是在一个施工企业，对，所以有时候能碰到一些跟石油打交道的这么一些经历，石油上的那些人，他们经常会有一些勘探的机构，这些机构整天在新疆这戈壁滩上乱跑，有时候会有一些信息，得天独厚的信息，这个信息往往是第一手的，没有人知道的，而且可能是非常隐私，以至于都就算是捡到了也不至于会被发现然后上交国家的
啊。是一般是都要上交吗？就是哪类是需要上交的？我知道有这种保护法什么的，
我也不知道那什么要上交，但是总看到新闻上面
不是，我没说实话我没太关注，就之前说那个狗头金到底是怎么回事。
狗头金就
那个后来是上交还是没上交？
肯定会上交吧，
但是政府会不会给他一个比如说发现的一个补贴或者什么？
啊，对啊，补贴那就是非常少量的。
嗯，当然也很伟大这件事。
对，是因为中国的国土是国家的呀，没有哪个是私人的矿区。
那当然了，
所以对，当然是这样，
必须要正视这个。
对，是
很正
式，因为我们人民早就当家做主了，所以不管上不上交其实都是我们人民的。
对对对，我先不放你那儿。
嗯，对，但是现在规划木有一些我们确实也拿回家了。
你小心点，明天你们家就被收了。
不是，因为规划木实在太多了，所以就算家里有点也很正常，
收不过来是吧？
对，是。
免给我点。
对，因为有一天我爸跟我说，好像听说有一个规划木园被发现了，我们要不找个时间，对，找个时间去看看吧。然后有个周末我们就去了，那个路真的很难找，那个路要先开过一个国道，过了那个国道的一个非常隐秘的地方，可 可能什么第321公里的位置、
啊、
有个小岔路，
有点像藏宝图的意思。
对，然后在这个点，
那现在还有吗？就是
那地方肯定还有。
哦，你小心点，你要交代特别细的话，可能
但这个数字我肯定记错了，所以根本找不到。
谢谢你的坦诚。
但是因为当时那个数字是一个不太明显的数字，而且那个路非常难找，就看到那个点以后要开车往下走，然后那个车辙很不明显，因为也就是石油勘探工人在那开过几次。
做个石油工人多么荣耀啊。
对，
是不是要进歌了？
我为祖国献石油。
好，来一首。
跨骏马，我当石油工人多荣耀，头戴绿盔走天涯，头顶天山鹅毛雪，面对戈壁大风沙，嘉陵江边迎朝阳，昆仑山下送晚霞，天不怕地不怕，风雪雷电人随他，为祖国献石油，哪里有石油，哪里就是我的家。红旗飘飘迎彩。
啊，回来啊！那个石头捡桂花木这个事儿真的特别惊险。有一次，我们。从那个口上下来，不是要下那个国道了吗？
啊，
下了国道之后，要开一段土路，
嗯，
那个土路车辙非常浅，所以很容易走错。然后有一次我们就真的走错了，
啊，
走错了之后还不幸扎了胎。
你说有一次，就是你们去过很多次
啊？那是那本着
就已经没了是吧？到现在
没有，根本捡不了。那是个森林，真的非常难捡完。我们就捡了几个小的。
啊，西藏还有啊？不是，新疆还有森林。
哎，对，这就是海陆变迁的魅力。新疆曾经是一个非常非常湿润温暖的地方，新疆产了很多参天大树的桂花木。
哇，
而且新疆有很多石油，这都是当时新疆非常温暖的证明。其实新疆之所以现在这个样子，就主要是因为那个南亚次大陆过来。
嗯，
就板块移动，这当然也是个假说啊。板块移动过来以后，西藏不是升起来了吗？
嗯、
然后本来新疆是很多吹的是西南季风
啊，
会、哦、整个
吹到就被那个珠穆朗玛
对，整个被青藏高原给挡了。
那个喜马拉雅山脉，
对对对是，
嗯，
所以这个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当然也造成了比较好的结果，就是我们有很多的石油。
嗯，
所以刚才也不是白献石，
不是你们，是咱们。都是国人
啊，对啊，但是咱们有什么区别？
就
不要欺负一个来自老少边陲。
那个以前我还跟他们聊过这个事儿，就是南方跟北方说我们和咱们好像是有差别的。
那有什么差别呢？
就是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
嗯，
比如说我说我们，
嗯，
我说我们是没包括你的，
嗯，
但是我说咱们是包括你的，
嗯，在南方反过来的是吗？
我忘了是反过来还是什么，但是就不一样。或者比如说他们说。咱们可能是就是都是没包括你或者包括你的，
好吧，反正新疆什么都不分。
就你们说我们和咱们有区别吗？
当然我语文学的不太好，但是
我就问你有没有区别。
没有吧。
好的，我知道了。说点正题吧。就然后
对，然后到哪儿
了？
对，哦对，有一次很惊险
啊，
我们的车胎给扎了。然后就是在那儿，
哇，
就是因为那个地势很高低不平，
好惊悚，
本来就已经有可能会翻车，所以是因为那个地势很乱嘛，
嗯，
但结果有个车胎还给扎了，这样有一边就凹下去了，
变成了翻车鱼，
对，就是很难再往前走
了。
我
不说话了，你来吧。
哎，然后还得跟你接。
嗯，这必然的，因为
当然我没有翻车，也就更没有变成鱼。可是换车胎的这个经历非常惊险，因为我们的千斤顶没找到。
哎，你经常换车胎啊？咱们那次去新疆骑车爬雪山，你也换车胎、啊？
对，连自行车都不放过，所以汽车更容易换车胎了。
你早讲这个，我靠！之前我就做好心理准备，
这都是命啊。 我们开出去那个车，开出去那个国道大概有个二三十公里吧，
嗯，
车胎突然坏了，
嗯，
而且不是那种砰坏的，而是慢慢的。我们说，哎，为什么越开越偏？是不是这个车辙就已经不对了？
你这爆胎已经爆两分钟了。
对，然后就最终就终于换成了，
嗯，
就因为没有千斤顶，所以我们真的还是费了一番苦心。
就你稍微抬了一下，
然后就死了。后来我们垫了一些石头。而且在戈壁滩上那个风化的石头也不太给力，但是我们最终还是居然成了，
对，比较脆嘛，
就是，但我们后来往下还挖了，就是因为那个没有千斤顶，车顶不上来，但车已经往下陷了嘛，所以车胎很难换，但后来我们还往下挖了好多土，那天折腾完都没有人有心情再去搞石头什么的事儿，
就你跟你父亲呗，
还有我，还有妈，还有我奶奶倒是，
哇，
对，我奶奶就
哇，老人家真是
心脏也不太好，但是他也忍了。但是我们有很多套方案，有一套就是出去到国道上找人，但是那套没用成，因为实在太远了。
嗯，
就最终居然换成了，换成以后日落西山，我们就往回走了。
跟石头有什么关系？
但是这只是其中一次经历
啊，哦。
但回来路上，我们发现戈壁滩上有很多玛瑙，也顺便带了点回去。
塞翁失车，
玛瑙还是弱多了。但是讲讲石头的经历吧。
太好了，
就我们第一次到那个森林的时候真的还是很震撼的，因为那个是一片倒在地上的硅化木的，被正好被露出来的一片森林，
嗯，
那个颜色非常深，就像被烧过一样，因为新疆很多硅化木不太像云南或者美国一些产地的硅化木，它们
很鲜亮，是吧？
对，颜色很鲜亮，但新疆的颜色普遍发黑，就是也是当时交代的一些不太完美的地方，但是黑不黑的形状在就行，
可能因为石油太多渗过去了。
好吧，所以刚到的时候还是挺震惊的，就是因为眼前一大片黑色，因为戈壁滩颜色本身是
就什么也看不见嘛，
也两眼一黑是吗？也不是，就是整个横七竖八躺在地上的好几段特别大的
尸体，
对，
树木的
尸体，当时只恨没有大卡车。我当然，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大家的一个原则吧，就是这个东西本来是属于我们整个各族人民的，所以本来也不应该去开大卡车。
你要不停顿一下还好。
我不知道后来有没有人去干这个事儿，我因为离开新疆有一些年数了，但是之前确实大家也都是因为
不是所有的盗墓的要都有你这种觉悟的话，我觉得，
所以我们过去主要是欣赏，
我们还不是会损失很多。
盗墓可能更难一点，我们主要太容易了，除了那次车胎坏了
啊，就盗规划墓嘛，我说
对啊，好吧，在那个地方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各种各样的木头，他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比如说小的树枝、小的树干，还有大的树枝，还有一些树桩
啊，那还挺壮观的，我是没见过，
面积大概有个足球场那么大可能。
我越说我没见过，你越描述它的规模之宏大，气势之磅礴，
对，只是这个目的。还有一些我们当时还有一点点其他的发现，就是有一些蛋形的东西，但是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它有可能是一些鸟兽的蛋，也有可能是一些果实，
那有可能吧，
不太确定，
可能石器时代的不气石的人弄的松花蛋。
对，有一个蛋颜色有点像松花蛋。就颜色稍微黑一点，
但是它应该里面就也都石化了
啊，那当然是有一个石头，是一个蛋的剖面，就它里面还能看清楚中间有一个圆形的组织，但那个肯定也不是什么蛋黄之类的了，因为这东西肯定会很快的就会被风化掉，不是被胶带乱七八糟，对，胶带乱七八糟，但是有可能是一些果实，因为果实中间是有个核的嘛，这个核可能是会以另外的方式被交代出来，
哦，
所以能被看出来，所以也许是果实。
多大的鸡蛋大小
啊？就是鸡蛋大小。
那是什么？
我们当时捡了个两三个吧，好像也就是这是一些奇怪的收获。
芒果。
那新疆没那么热啊。
嗯，我知道。
在那时候不知道，也许有吧。但是这个在新疆有好多这些东西，但是西藏好像是产什么三叶虫什么的，是吧？
嗯，
记得吗？
对啊，当然记得，当然记得，在张老板那儿。
哦，对，你当时跟他聊的相谈甚欢。
哦，这个不好说，是吧？
哎，为什么？
因为这种
因为石头的 交易，其实化石，特别是化石，
啊、因为我那是不一定是真的，是吧？
啊，对，也是、
啊、肯定不是真的，肯定不是真的，没有人会查我的，没事。
像规划木，其实经常在商店里面都可以看到售卖，这个应该是，
是吧？
对，是，
嗯，
因为，只要不是涉及到重大国家机密或者重大财产损失的东西，应该还是可以买的。
哎，我们节目豁出去了，反正为了给大家一个真实的世界。
对，是，其实在全国各地都能买到一些化石。
我靠，彻底播不了了。
新疆呢，可能规划木和一些跟那个年代的古生物有关的东西比较多。
啊，说实话，我就是确实是在西藏那边那个才头一次这个接触到这个三叶虫化石，
嗯、
我还挺激动的，因为小时候一直是，而且我还画过，还做过这个拓片
啊，
但都是自己做的啊，就是头一次真正把。即使他是那个假的骗我，我也觉得挺激动。
我觉得应该不是假的，
是吧？
看起来像真的。
谢谢你安慰我。
不，但是我觉得有点神奇的就是三叶虫，它有些化石眼睛都有吗？
对
对，这个挺神奇的，因为眼睛是非常脆弱的。
你别再说了。
我觉得这个如果真的形成的话，可能就是火山突然通。
没有，早期的这个就是它的眼睛的构造跟现在还不太一样。
就它眼睛不软是吗？
不，肯定不软。
就像骨头一样，就打它眼睛，它一点感觉都没有。
现在的有些那个也是这样的，
蜗牛，
但是它还没进化到节肢动物们，但是它应该算啊，算哪个？
那我不知道，
环节动物还是甲
那个字怎么读？
甲壳，好吧。反正那个看到这些化石，每每看到这些化石都能
很美，
感受到这个
感觉到美美的
历史时代的海陆变迁，是吧？
对对，但是我觉得三叶虫是一个很神奇的动物，因为我在前段时间去美国玩了一趟嘛，我看到他们的矿石店包括化石店就是
三叶虫，
对，大部分的古生物化石都是三叶虫。我不知道这种矿物当年怎么那么
多。所以当时大一的时候咱们不有个作业嘛，是那个茶室三叶草，就当时刚上大学，我始终觉得我应该做成一个像三叶虫一样的东西。谁知道他怎么起的名字，
就是，但三叶草也是一个，
对，但是我
有吉祥寓意的东西，对吧？
古动物，
嗯，就忽略了植物。
继续你的新疆话题
啊。对对，所以其实在新疆有这些优势还是对我来说非常爽的一件事。所以新疆有很多矿物，那么我们就突然从化石会转到矿物上面了，是吗？
不，本来就是讲矿物，就化石就是我随便说的。
好的，但是矿物要讲起来就无聊了，因为它实在太……
我会帮你变得有聊的。
那就讲讲当时在新疆找矿物的一些经历吧。因为新疆有很多矿物，因为新疆有一些矿床的形式叫做伪晶岩，伪晶岩就是
伪晶和岩，哪几个字？
哦，太有道理了，伪晶岩就是，其实说白了，
你有口音是吧？这是新疆普通话是吗？
对，
伪晶岩。
这期难道是讲美食？
朋友，来一点伪晶岩吗？要不要吗？
自然要不要嘛？说的还是没有你标准啊。
嗯，别客气。
伪晶岩就是一种矿物的形式，
就是伪晶是哪两个字？
伪晶就是很大的晶体的那个伪晶，伟大的那个伪。
不，这么生猛的专业名词。
对，就是这个是一种矿床形式，这种矿床形式它出产大部分的宝石矿物，什么海蓝宝石、电气石、绿柱石什么什么，大部分都来自这种矿物。新疆有很多这种矿脉，更多是比较多的这个矿脉是集中在阿勒泰那边，你当时去新疆好像没去到，就是在比较
北
的位置，北
面，北面。
对，那个位置和俄罗斯接壤，
嗯，
以及哈萨克斯坦、蒙古什么那些，但和俄罗斯比较近，
嗯，
所以俄罗斯这个民族给他带来的一些精神，给这个矿脉带来精神，就是他真的物产丰富
啊，
而且很有战斗性。
对，
因为我们当时去的时候，我当时也是有一个暑假。去完喀纳斯湖，然后一拐就往俄罗斯边境一拐。
靠，你们说去这种旅游胜地说的这么轻松？
就喀纳斯湖是
一拐，
喀纳斯湖是很容易去的。
靠，我就是因为你说那个北疆容易去，所以我一直没去。
嗯，对，北疆坐飞机都可以去，实在太容易。 拐完以后到那个矿上的那个经历让我觉得还挺神奇的，因为那个矿是叫可可托海，这个矿区叫可可托海，在富蕴县底下。从富蕴县出发到这个矿，一路上就已经没有汉族人了，就俄罗斯族和哈萨克族，有可能有点维吾尔族，维吾尔族应该不算太多，但是那路上就感觉已经出国了一样，就是语言已经不通了，但是比划着数字什么的还是知道。
羊肉串要吗？
这个没有，已经没有这个语言了。
啊，我不去了。
然后到矿上的时候，他们那个矿上，因为我其实并没有真的到那个矿里面去，只是在远远的要过一个小木桥，然后才能到那个环形
小木桥路。
对啊，没想到那么近，
坐四号线。
到过了那个木桥，就是真正的那个矿的那个矿坑。那个矿坑是一个环形的，就是开矿不是经常都是有一些
啊，对对，它要往下，
对，它要不停的往下开采，就是那个环形的矿坑，
就相当于建筑的脚手架一样。
啊，对，但是那个小木桥是一个微桥，那个桥已经封起来了，我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的正式的道路，但是我找到的那条路就是这条路是过不去的，我就只是远远的看了一下，但周边那个矿区是有很多卖石头的店，就卖石头的店。也很好玩，它每家店卖的东西都不一样。
朋友，来一个嘛。
对，大部分其实不是这么说，因为那个地方已经不是维吾尔族居民。
啊，好吧，我只会我的语言。
不是，你说这是维吾尔族的？
我知道
汉语。那边是什么族？我其实没太搞清楚啊，也许是哈萨克吧。
那算了，还是继续讲你。
对，然后
可可托海。
对，可可托海那边。宝石矿物是其中一部分，但是他们居然还产一种是铀矿吗？好像就是用来做原子弹的。
啊，对呀，啊，
对，是。
突然提到这么不该提的，这期也许就因为这个被屏蔽了。
对，但是我现在不太确定那个元素是铀还是另外一种。
反正 IS 组织的人万一听了咱们节目，完了最后联合国怪咱们怎么办？
咱们节目如果能被他们听到，
也是想瞎了心了。
对。估计那个矿可能也是一个半公开的性质，就是它出产这种矿物是个半公开的性质，因为当时有一个店的老板他偷偷地跟我说这个矿含那个元素，但是元素是不是铀我现在不是很确定，因为我记得是一种生产那个蛋的原料，但是到底是不是铀好像不是，好像不确定。但是那个石头我没有买，因为他都说了有放射性，我为什么还要买？就但是我没有告诉他你不要卖。事实上可可托海就是这么一个神奇的地方，如果听众们能有兴趣的话可以跟我再去一趟，因为那个地方所卖的这些矿物其实是非常便宜的，但是我当时由于也就是个学生嘛，能买
可以发起号召嘛先，然后那个如果有兴趣听众，我们微信平台最近因为遇到点困难，然后确实遇到困难，一会儿我跟你说，很麻烦，然后那个争取年后吧，这个，当然这期节目上线的时候也差不多
啊，那，
然后到时候如果在他讲到这期的时候，到时候把这个推广一下，看看有没有人能够回应或者报名的，
嗯，
到时候可以组织组织，你选个时间是吧？
嗯，
什么的，
啊，好，好的，
嗯，
新疆这个除了可可托海，还有很多各种矿，就是我。听我奶奶他们那辈儿说过，他们小时候，我奶奶小时候不在新疆，但是他们年轻的时候，就那边镇上的小朋友什么的，
嗯，
因为他们那边也是出产水晶的
啊，哇，小孩这么有钱，
因为他们那个矿区有一些水晶，只是一些辅料
啊，就不是特别那个，
对，因为他们可能是本来是要出产其他的矿物，顺带出了点水晶，然后水晶可能就是被堆在废料堆上什么的，
哦，
然后那些被有一些被堆在特别显眼的地方的水晶就被小朋友拿来玩，他们那些小白狼子什么的
啊，怎么玩呢？
就是扔啊，
是不是很天真的啊？
就是相互打架啊，
我靠，这么暴力？
对对，因为啊，
也是在新疆吗？
除了新疆还能。
哪有这么暴力，
啊，不是，也不是真的很暴力，就是也是玩嘛，因为
就顶多把头砍破了是吧？
没有，因为水晶形状是很长条的嘛，其实是
跟宝剑一样，
对，所以这个形状非常适合拿来比划一下，所以他们经常拿来干这事儿。
我看那还是很暴力啊。
比划一下，什么叫比划？
我靠，跟你无法对话，你们随便比划一下，我们就这么受伤了好吗？
没有，不会不会，但水晶其实也不是很尖了，它很，就是它的每一个棱面都是钝角，除了顶面
啊，是吗？就水晶的晶体，但是天然晶体吗？
对啊，当然是天然晶体了，
但是不是很锐利？
就是大部分的生产出来的水晶不会那么锐利的，因为它很可能这个矿洞里面已经经过了一些风化。
就水晶的强度反正是
是很高的，水晶的硬度大概是7，就是魔术硬度是7，就如果以金刚石是10的话，它是7，已经算是比较硬的东西了，
确实很高。
对，但是水晶还是挺脆的。就是
前两天我回家回老家啊，不是，就回天津家，那个我妈还，我忽然发现啊，就是我妈很早之前，我说我妈有这个文艺气息嘛，然后很早之前就爱淘一些这个东西，完了我们家的那个餐桌就是一个全透明的，
嗯，
然后我妈就说那个桌面就是水晶的嘛，
嗯，
然后我这次回去就看有一个裂痕，我说哎这怎么回事，我妈说哎呀幸亏是水晶的，都是前两天那个在高处就是取东西的时候，就是我们家那个餐厅上面有个吊柜，
嗯，
然后取东西反正类似榔头一样的东西就掉下来了，然后就砸了这么一个，如果是玻璃的话，当然安全玻璃的话可能不会碎，因为砸的是正中间，然后也不会有裂纹，但是这个的话是有一点裂纹，但是也没有碎，就是很小的一个纹路，但是那个冲击力，据我妈说，如果是普通玻璃的话，即使是双层的可能也会就是碎掉，嗯，所以
对，应该是啊，
水晶确实还是强，
对，水晶硬度很高，但是水晶其实也是脆的，只是它可能脆性会比玻璃会好一点，
嗯，
对，但是因为大部分的石头都很脆，只要是矿物，因为矿物的它们只要能形成晶体，那么它们的原子排列其实是很单一的，
对对对
对,
对，
只要单一，
然后它也是分层的是吧，
水晶的就如果是分层的话叫做节理，还是叫对，是叫节理、
哦、专业来了，专业来了，是要配乐了
好，没有配乐就如果有很多矿物，比如说方解石或者冰州石，接着说是成分一样的，就其实
冰州石
也是碳酸钙，
冰州石，
对，冰州石，
哪个冰，
就是冰糖的冰，州是五大洲，是五大洲、
哦、冰州石，
哎，我说的不准是吗？
你说冰州石，
我说冰州石
no
好了，不要再嘲笑
啊，没有
同学了，
没有
就这些，这有种矿物，不是一种，就是有一些矿物，它们是具有这个分层的属性，就是节理的，就是它会有单向或者
连理的节理，
也不是分解的解，
哦，节理，
对，分解的机理，就是它会很容易沿着某个轴被分解掉，所以叫做节理。比如说方解石可能就有三项吧，就是它好像印象中是有三个方向都有非常完整的节理，就是它会以非常明显的方式，
跟你录这期节目就表现得我很无知，我靠，简直是太惨了。
不是因为这些知识我也不太了解，就随便说的，所以没有人能知道。对，所以其实水晶因为它的节理发育不是很明显，所以它本身已经是相对来说不那么脆的了。但是它和一些交织在一起的，就是本身结构是交织在一起的矿物，比如说和田玉或者翡翠，
嗯，
对，和田玉的。因为和田玉不是一个特别完整的晶体的形状的矿物，所以它的整个矿石形成是像毛毡一样交织在一起的，就是它本身像个织物一样，
哦，
所以它的韧性是最好的。但是像水晶这样的矿物，因为它的原子排列比较规则，所以它并没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几个方向交织在一起的能力。所以它在碰到一些外力的情况下是有可能会碎的，
就是所谓太极里的这个刚易断柔恒存，
大概这个意思，
就是反正就是和田玉属于那种柔性的是吧，
对对，和田玉的硬度本身是比水晶低，
所以它拿在手里就是说如果像那种盘那种叫什么籽料是吧，
盘籽料，对，
就是感觉手感会很温润的这种，
对，有可能是这个原因，因为它摸上去是很多方向都是可以顺着你的手感的，因为它是交织在一起的结构，所以
但是它应该是各项异性的吧，就是它也跟着你这个就生成的这个，就是它会是它就是它的材质是很均衡的还是说有方向性的，
应该还是均衡，
但是均衡的话你为什么会说跟着这个方向有不同的手感，
不是，它意思就是说这几个，因为它是因为和田玉不是一种 由单一元素或者单一化合物构成的矿物
啊，
所以它好像不太能用，就是你刚刚说的
各项
异性来形容，因为各项异性好像更多的是形容像水晶这样的，
对对对对
对，
同一的这个，
对对对，是
微观结构，
对对对，是，我是这么理解的。
哦，大彻大悟。在喘气。
对，所以新疆有好多这种矿。我还记得有一次去在一个天山的山脉里面徒步，路上看到好多地上有个石头里面冒出一些金光，然后我想哇
发财了，
对呀、啊、然后仔细一看，就是那石头里面大概是一些花岗岩吧，好像还是什么，我印象不太深了，它的围岩我记不太清，围岩就是它周边那个旁边的石头是什么我记不太清，但是中间那个，
谢谢你解释，
闪着金光那些石头我仔细看了一下，它们都是立方体，其实也就是黄铁矿
啊、
哦，就是一种还挺常见的矿物
啊，
但是
在你们家见过那个，
哎，对对，我当时捡了好多，就那一路上登山不是徒步这件事被荒废了，捡石头成了一个很重要的过程。然后我当时还敲了好多，就是因为那个石头它藏在那个卵石里面的，然后我还得拿其他石头去敲，然后敲的我满手都是泡，结果跟我一块去的几个人居然
值了，
大言不惭的问我要走了我最喜欢的几个，我说你们拿去挑，结果他们果然挑走我最喜欢的。
我靠，你大公无私啊！
对，后来我又买到了很多更好的。
哎，那我该我去挑了。
我那你还挑啥？直接送你。
哦，
这样你就不用挑了。
受之不起。
还有就是我们对这个各个矿物很多，刚刚也提到了和田玉，我记得咱们当时一块去和田的时候，你好像有一天我跟你说我们去和田玉和田河里面找玉吧，
对对对，因为我不是特别感冒，就是这个
现在也不是，
现在没感冒刚好啊，
对，然后我后来就自己去了，然后发现和田的河床里面，因为我那是第一次去和田，
那周老师也没去嘛，
啊对，是，结果就我一个人，
你自己
就特傻，
三更半夜，
哎对，他好像是晚上去，
嗯，
和田玉有个采玉的方式，就是在乾隆年间发明的，因为之前
我靠要长姿势了，
你姿势已经很多了，
操，
跳舞的能没姿势吗？就是和田玉的
洗耳恭听
开采，和田河的开采，可能可以一直上溯到周朝，可能都已经开始有这条路了。
这上溯的太
对，是因为有一些各种文化，
从乾隆年间
乾隆年间那已经是很晚的了，
上溯到最高法院。
对，就是在很远古的时期，因为新疆的这个玉石。比咱们国家境内的其他的地方的玉石可能要更坚硬一点，
嗯，
所以作为陪葬品和作为装饰品都更有利一些，
嗯，
所以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从那儿开始开采，
那就留的也久嘛，
对，是，但是到了乾隆年间，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规模，因为那个时候乾隆爱玉嘛，乾隆那个年代也是咱们国家的比较鼎盛的一个时期，所以整个文化艺术的发展非常蓬勃。整个那个年代采玉的人可以达到一个非常高的数量，他们
乾康盛世，
好一样啊，然后他们
都有，
他们当时采玉的工人是需要晚上去采的，就因为据说和田玉的特别是白玉啊，他们在白天的时候容易受到一些河水的或者其他颜色的干扰，不是很明显，但晚上就着月光它的反射率很高，其实好像也不是特别高，但是据当年的传说是这样，就他们晚上会大家一大排人排成一排，手拉着手，手挽着手，然后一起往前走，然后他们通过
挺押韵，
他们通过月光的反射的情况可以看到河底下有一些石头的不同的变化，然后再通过脚的脚感来判断这个东西是不是玉石还是石英
啊，扎脚了是吧，
对，要是扎脚的话可能就不是玉了，因为玉石，对，海怪，他们如果在这个时候会就如果判断出来这些玉匠玉工会判断出来这个是玉的话，他们会弯腰去捡，然后在岸上就会有个人进行记录，每一个工人弯了几次腰，然后等他们上岸的时候就要通过
我靠，按弯腰次数来结账吗？
对对对，来结账啊，不是来结账，来检查这个每个人身上背这个袋子里面所能捡到的石头，
啊啊
啊，就是所以，哎，但是如果那个时候一次摸俩，然后把，
哦，
对，
果然聪明聪明，
但是
没白捡石头，
但是估计一次摸不到俩。行，和田玉这个事儿，等以后再单独找专题吧，因为和田玉和矿石确实不太一样。
啊，对对对，嗯，
但是有一些这个矿石的知识，好像如果讲在咱们节目里面，不知道会不会引起大家的共愤。
对，
你
大家义愤填膺的跟你说，怎么才讲？
但你想，
快他妈给我补习补习！
但你他妈想知道吗？
他妈，本人很想知道。
其实矿物这个形成也真的，就是前面讲到化石的时候也大概提了提。
那这样吧，这样，那个，咱们这一期第一期，这系列第一期别太长了，
嗯，
是吧？
行，
那个干脆这个关于一些原理方面的，咱们后面再说。
行，
是吧？
好，
好，那作为第一期的叫什么来着？
石器时代，
不弃石。
就
好，就到这里。好，谢谢大家收听，我们后面会继续。
好，
那就到这吧。
好好好，拜拜
拜拜。